下一个血糖的这个照明，不讲道理，吃化验室，话题如何？先问候问候，你跟那修发修这么多天了，我叫你不要出来，更辛苦了。你的发体怎么样了？是焚香彩笔呀，你的感应很快，烧香刚刚完，是悬浆锐捷。当时也就是旋是旋转弯转一个面，就是很快的意思，就降到这个祥瑞的大师了。虽在如来眼眶啊，虽然是如来赐给我们的眶，就是赐给我们如大师，是由弃坑成铁啊，实实在在的是化验室你们祖师啊，齐天的很恳切，才有这个感应。虽然归功于祖妈，还要归功于化验祖师。这个地方讲点常识，这个不下雪，我们台湾我来到30年怎么看见雪，有什么关系？这个常识，这个化验周的这个都是隧道。不需要雪，要水，不下雨啊。要是山上山没有水流下呀，这就遭了旱灾。这个北方才不是，北方种的是个麦子，叫旱地、旱田，不需要水。但是呢，你完全不下雨了，它也不收成。夏天要下雨。冬天里要下雪，这个麦子这个东西啊很奇怪，它是一个草根，你种上它生这个青苗跟着草一样，可是它需要雪。我们呢有一句俗话叫麦盖山旁北投之默默水，这是俗话。这个下一次雪啊，等于给那个麦子啊盖了一床棉被。下山是雪，冬天的下山是大雪，等于他盖了三床棉被。那么明年这个麦子决定好收成，好收成这个面麦子收了嘛，可以磨面粉嘛，面粉可以是馍馍嘛，我们在台湾就叫馒头，就投资馍馍水，就是满时间都是馍馍，都是馒头，这就是好年成了，这是土话是这样。那么你就知道。不下雪什么关系呢？不下雪，这个麦苗子啊，一定长不好，明年麦子不能收成。还有一个名士啊，要劝他记住，叫个六叔，你们要查查赤焰赤海啊，就是个雪的名字。这个雪为什么叫个六叔呢？那个也是个奇怪事儿。这个雪下下来，你们可能没有看见过了，我来到30年都没看见过。说是合欢山游，我们也没去看。那个雪下的是一片一片的，这每一个雪片啊都有六个角，叫个六出。那为什么它有六个角呢？当然科学家有个理由，那么我到现在还不知道。这个我们就知道，这个六出就是那个形容那个雪片的。每一个雪片都这么，我亲自给大屋了，我亲自看过。那奇怪的很，每一个雪看着是一片啊，你用手把它接上看看六个角。那不要太扯得太远了啊，还讲那个问。太极还是藏经中，元年七月彗星现，这个彗星啊是个。土话叫做少子星，也叫少发星，就像那个少帝的少子呀，前边一个星啊，后边戳一个很多的那个尾巴出来，这叫个彗星。瑞宗招化验师，招化验和尚，为菩萨戒师，这个唐瑞宗也给他收菩萨戒，前边是唐高宗收，唐瑞宗收，收这个新地戒。菩萨戒就是梵王经的戒，梵王经的戒是这个心地戒，所以传位改号先天元年， 他创维就串起这个创维的宗，创文宗啊，创起他的文宗，该管好该这个念好嘛，叫做前前怨念，这个彗星在中国历史上啊是个最不吉祥的形象，可是跟现在这个西洋啊，西洋就所谓的欧洲美洲欧美啊，他认为这个形是个最吉祥的，所以你有一个或是有个头头的任务啊，有一个什么或者电影明星啊很出名啊，这个明星是在中国也说好的名字，天亮的时候很少那个星嘛，这个明星他也给你送个外号叫彗星的，就是他认为这个西洋人认为这个彗星很吉祥的星，可是我们中国怎么代表这个东西一出来啊，必定招这个天灾，或者是发大旱呐、啊，尤其在我们台湾说招台风啊，或是招地震啊，现在人祸都来了。在过去的中国历史上的记载，这个不祥之兆很多，每次彗星出现都要招灾招难。那么这个唐仁宗，他是个姓朱的人，不能贪恋这个怪王之位嘛，就认为是自己没有道德啊，才自己的罪也很重啊，才有这个彗星出现的。那么我不能再做怪王了，我做怪王的时候将来招了灾难都是我的罪过嘛，他就创上他儿子，他自己受了菩萨戒专门修行了，那就等我们一个寺院的大和尚嘛，传位传给孙方丈嘛，他自己去当天地和尚专门修行这个这个历史。佛系忘记啊，前一阳宅，这个两句是形容唐仁宗他得了怪王位，他自己专门修行的这两句话。先消这个文，佛系系就是他的鞋，是孩子，但是孩子佛教徒系。忘记的记就是纪律纪条，心里边所有的计划思想上的。忘记啊，心里摆这些几条记忆都把它忘记。前一呢就是走路用手把这个椅子牵起来，养再好不管养这个是有灾性。这个地方完全不做名字讲，不做托孩子牵椅子讲，做形容词。火系啊，形容他闲暇无事。忘记啊，不但身体上没有事儿做了，心里边也无忧无虑，身心都清闲。前一呢还是个形容词，形容他很自由自在。当怪王了，那你事儿多得很呐，这不当皇帝了，很自由自在，养自己的灾性了，这是第四十三。到了十年十一月初二日，是太上皇进行唐玄宗，他推了皇帝为他儿子做了皇帝了，尊称他为太上皇，一时受诞。这一天呢就是先手怪物的受诞，喜一菜喜十位，一就是赏赐，太上皇赏赐下来了吗？有袈裟，还有这个其他的菜带，还有吃的东西，吃的。告曰：这个上边人跟下边说话也叫招，怪王叫招，这个先才叫告。此化验是。心诚在胆呐、啊，心诚在胆之下，喜于倒霉之下，这个两句嘛，就是 不是问题本质吗？形成我很欢喜成成就的例子。再单再就是说个生日的生日家，碰到你的这个生日单身，最吉祥的日子叫做形成再单之下。西语这个西语就还问不还语，就是上边那个形成两个字，我很欢喜遇到高妹之情。这个高妹本来是这个技术的一个名词，这个地方还是说就是这个庆生的这个吉祥之会。所谓高妹之情，就是大家都来给你做生日，就是很吉祥的一个庆典。甚至令日，令日就是最好的一个日期。用不要担心，但是很淡薄的意思，我送你点礼品呢、表示我不担心，现在都写春心，就是我这点小小的意思，就是这样很淡薄的意思。八一啊，奸臣旁边，所以嘛，我要表我这个淡薄的心嘛，我在奉献你这个八一，就是袈裟和糖饼，就是还有些吃的东西。愿寿灯横沙念动结石啊，这就是拿胡椒的典故嘛，来这个斩坛的祈祷，主刀的祈祷的意思。我愿意你嘛，你的寿命啊，等于横河沙数那么长，你的年龄啊，等于结石。这横沙常常讲了结石怎么回事呢？就是这一个大石头啊，用这个衣服啊，每天把它去敷一下，把这一个大石头嘛，把它敷完了，这就是一个大结。那个大石头也有个说不准，我现在记不得，这就是很长久的一个意思啊，结用不叫的典故。那我们现在不能说了，就是你加百里会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结石卷二千匹，比三星足啊，也是别名。另外啊，我是给你这个筹卷，就是筹二十，这个卷2000匹，2000匹发石，不能穿真多的绸子布啊。你拿去行乞，第一司令，咱就是掌故的意思，可以要有幸福的地方，你就去我去布施。第一单行福所需，就是你每逢要做这个求福的发挥了，有这个节了，你所需的这个东西嘛，你就拿出筹布施，这你也是愿意怎么样？这是第四个需。和尚是把它总结起来，和尚虽为五地门师啊，和尚就知道化缘和尚接受拜师，他为五个皇帝的门师，这下边这个小柱上有，就是唐高宗、唐中宗、唐睿宗、唐玄宗，还有唐武后，这五个人嘛，都属于他的。王臣并结礼数，除了这个皇帝以外的，还有其他的王位，还有大臣，并且都立在那侍奉的。然有焚烧其衣呀，穿越其事，唯以见人之手啊， 应当小才的不得了啊，养尊处优啊。先生本身这个故事是怎么样成的故事？当然是弘扬华严经，关于华严经那个学问大的不得了，在佛教讲智慧大的不得了，但是他严守戒律，先修那个文最少第一。焚烧就是气到外边不要那个垃圾，叫做焚烧。人家不要的这个垃圾倒到外边就不要了，里边有这个破布。我们当出家比丘、比丘尼们都可以把它捡起来，捡起来这个破布啊，用清水去洗，洗气质。这个戒律上都有明文，我记得很清楚。把它拿来嘛，就把它糊起来，连顶起来，做成个袈裟，这个名字就叫焚烧衣。这个禅也是呢，就是你待到禅定的功夫，你不吃饭可以，等于吃了饭。像这个上二界的人呐、啊，上二界的众生啊。斋戒无斋戒，他都不要吃饭，他是修十善八定，他禅悦为食。这是赞叹那个带着禅定的功夫，这个不作为名词讲，解释小子罗日还作为一个形容词。他穿的衣服啊，还是普通的那个出家人的衣服，这就是焚烧戒律。并不是穿什么绸子缎的，送他卷子绸子裙子，叫他给人结缘的，他直接不要穿，跟那个普通的出家人穿这个衣服一样。禅悦为师也不是修禅定当饭吃，跟普通的出家人吃的饮食没有两样，不偏重不别重，这样子就证明他的。这个功夫了，怎么知道他跟普通人、普通出家人穿的衣服一样吃的饭？这下边有明文，以见人之术，他要守这个见度，守这个人度，完全要持戒，持的清净。当了官司了，这个人怕有名了，你的名望大了，就有人诽谤你，他从来不报。他完全要行忍辱，至少要守这个戒，守这个忍。那么他每天做什么事呢？守戒、守忍是他智力的功夫，他要利他，弘法利生为他的使命，每天都做弘法利生的事。前后讲华严经三十余遍，他出了家以后讲华严经，没有出家当居士就讲华严经，前面就讲过了。那么讲了一生啊，讲了三十多遍，先是讲六十卷华严，后面讲八十卷华严。先有不了五经八卷，重重。帝王一个，这个弘扬华严经这个中间，有这个学人呢、啊，怎么样听啊？也不能了解，不能了解是华严经讲的重重无尽的境界，如那个帝王珠，重重的帝王珠谁也没看见过，还是不懂。于是这个显首观师啊，又为设一个桥旁边。十面到了十面大寂静，八方观派上下合一，十面八方安了八块镜子，上边安一块，下边安一块，一共这个十块玻璃镜安起来，相去葬礼。这个距离的空间呢，有一丈多宽，这面面 相对啊，每个节目那个都叫做面面相对，中暗一互相，最中间儿暗的一个互相，惹一灯，惹一点，点了一个灯，一照着，于是互影交光啊，互相映射，交相光明。说着阴晓，插黑射入啊，重重无尽之之之之要紧的道理，可是不能懂。这个在讲，这个吴晓一开梦的时候，就是讲这个东海要怎么怎么想的。这个重重无尽无尽的重重，像什么？像帝王府，我们也没看见那帝王府，那个比喻等于。还是说法呀，不是说皮，你看见过吗？这个显手观是一个小方便，一个四面镜子照着一个灯，那么这一个灯一照上，灯的影子都互相也说重重无尽无尽重重。那么我一再的叫你们试验，你找四面镜子找不着，你先找两个镜子，中间点一个灯，没有灯你点个蜡烛火，你就看这两面镜子啊，你说不完的那个蜡烛火，你就证明那个十面镜子更是重重无尽的尽重重啊。受这个唐睿宗受显手观时2000匹的这个绢，笔沾行书所居，我根本没有看清上，那是个被子，宝贝的被子旁，我把它看成个眼眉的眉子旁，我还叫我同学的给我查，查了好多的解释啊，都跟这个文不当相应。刚才我下课，一个同学的写的字告诉我，不是那个沾湿的沾，不是个木字旁，是个宝贝的被子旁。这个宝贝的被子旁说怎么样讲呢？就是恭敬你的意思，执着你的意思。那么我这个2000匹绢呢，你供给你心之所需啊。这个宝贝的被子是不是念三的音呢？你们还要注意啊。我这一点功夫呢，你们也要跟我学到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谁呀？就是孔夫子跟他的门弟子说，你知道你说你知道，不知道你说你说你不知道，你这才是真知道。你不要以不知为知，以不知为知，学问不能骗人的。你越冒充大老官越造假，你说出来不是那回事嘛？人家怎么能相信你？你不知道你就说不知道，这个并没有什么造假的结论。学问不可以骗人。你念上论语，孔夫子说过嘛，其余的商言，至少你启发我的这个智慧就是你。他孔夫子也不说他自己是个了不得啊，你今天我这个智慧就是你这个学生给我启发的。前边那个怪事还印证这个其余的是他的学生。现在讲到他有个巧方便，用十面镜子照着一个互相一个灯，就能以令人清楚了解这个重重无尽无尽重重的道理。讲到这儿，第45段，现在讲第46段。是啊，论侠重学入韵，这个论侠就是他的法论之下，就是个形容之，也是个赞叹之词，就是在他这个门下，在他的发挥之中，这个论侠重学他的入韵，就是学人太多了，像天上云彩那么多。 莫能细说，你究竟他有多少学人，说不过来。真正施法的，真正就是很能力出头的这个了不得的学人，皆是他的化验大法的，这写出来几个曰黄观文章。这个黄观呢，我们没有这个去考察的呢，可能是个寺院的名字，因为下边都有这个寺院的名字。黄观是什么？是文章，它有东部的化验式的一个治光，它有河文式的嘛中医，还有净法式的这个慧远，还有这个净行式的这个慧明，这个随便的式的名字我们就要注意。我时常讲到阿弥陀经转世净行，那个净行啊，西域很出名净行这个功夫，我们中国这个净行失传了。那么禅宗呢，还有这个曹江什么的，这个名字他为什么起这个名叫净行师？可能他就这一个建立寺院的一个主师，注意这两个字的功夫，可能他庙里净行堂。这个文外之意了，不多讲了。这第46章说他的这个大学人，他的著说就是他所有的注解，刚说了有百卷之多，近义的华严经。有这个探玄记40卷，一层教义，这个会记章有10卷，这个指归有1卷，纲目有1卷，玄义章有1卷，差令有1卷，华严三昧观有1卷，华章十界观有1卷，方经还原观有1卷，翻译金经的这个梵语有1卷，唐译的心经就是80卷化验，音译有1卷，化验一出生命有1卷，化验感应传有5卷，楞伽经说有7卷，梵经说有3卷，梵王经说有3卷，法华经说有7卷，七心论说有3卷，别经有1卷。十二门论中之一经，这个十二门论就是那个三论中的一论，叫做中论、百论、十二门论。现受本师有一部注解，这个中之一经有2卷。八界无差别论一说有1卷，三宝别行经有1卷，六转章有1卷。八卷元气章有1卷，元阴章、八神章、十四章共合起来1卷。晚数到了晚年有数，心经略说共12卷。他解释的简易化验解释的很详细，有40卷。这个80卷的化验嘛，他做了有12卷的这个细说。这是第17段讲他的总结。和尚一直是死，他到他在舍报去世时他知道，以前就知道，接到唐义第6恨呢，问他解释80卷化验，到他要走路的时候他还在讲经，讲到80卷化验呢，讲到第6恨的问题了，水月尺嘛是定体，他一超越这个词定啊，就是这个一段文呢，我不要讲，你们自己看自己研究就好了。他解释这个事情这个问题， 倒到这个第九顶的时候啊，就时间到了，于是就鞭笞顶接踵，跟怀王黄巾告辞，跟大众告别，与西军大统统大见不是。吉祥而死，吉祥而死就是有喜而卧，怎么吉祥卧而死，已经去世了。说先天元年，这次大概是唐文宗吧，生拉就是十三，他出家的这个年龄是十三岁，他28岁出家嘛，到70岁死了。元年12月14日，这个别墅的那一天，死寿嘛就70岁，寿不上高70岁，生拉嘛就是咱的28岁出家到70岁嘛，43年。谛听若惊，这个皇帝一听到他别墅的就惊一跳，圣问若实啊。这个两句呢，就形容皇帝大惊，如有所失一样。有日过了5天，实告皇帝们下圣旨，出征为陆护陆卿。本来过去啊，就封他为护陆卿了，他硬是不受。一定叫他受，他就告辞要回去养亲，那么没有办法嘛，还叫他做他的和尚了。现在嘛，他死了嘛，还是以这个红炉清的这个礼节，就是捐嘛，上身的这个筹措这个捐嘛，有1200匹。张氏呢，准胜利。要是真那样去埋葬他，或是火葬他呢，统统依着出家人的礼规，皇帝们不去干涉。其余呢，皆是官俸，其他的这个费用什么、钱财什么，都是到时候这个红衣兄的官俸。这是第18段，他身后之事。以7月24日，他是14日别死了吗？这又过了4天了。葬于圣火院，圣火这个地名，圣火院的郊外。到底哪个地方？一个化验室，在化验室南葬到那儿了。此事先说，10号啊，这个人死了，他有功德，给他再送一个号叫10号，还给他送的就是一座他平常住的址，他叫贤寿嘛，还给他送一个10号叫贤寿，不另外提。送葬之意呢，也用随从边数，随这个从边数怪山平街街市，这个红龙卿在那边就是山平的官，这个送葬总送的这个仪式啊，这个仪式的这个山平官的仪式，这个街市。也是礼，门人嘛，请这个民书少监这个官，严朝隐士这个任命书，他的文章最好，请他撰写这个碑文，即表行迹。另外除了碑文以外，另外还著了一篇文章。要表述他一生的这个行迹。若欲详览，这个地方说的很简单，你要详细的看呢， 雨露袭庭化烟时，潜力法师变露化烟时啊，用个潜力法师，他给他指的一个仙术拐这个变露，那个黑箱体你可以找出来看看。还有一个海东法师，可能就是那个海东的那个化验手术啊，叫个什么了？是哪一个法师给他做的？有一片光焰体。还有个翰林石匠，这是关键，名字叫做是黑纸鸢转命，这个崔培岩给他写出个是做了个转命，就是上边那几组文章传记都说明这个仙术拐什么。讲完了第十化验第三组，就现在讲第四组，叫清凉拐师。施主会城管，他的名字叫城管，字叫大修，虚行夏侯氏，这是个福星。中国的姓啊，有单姓有复姓，复姓就是两个字，姓夏侯氏。只要像这诸葛亮啊，他姓诸葛，那都是复姓。越州会稽呢，在大陆上一个南方人，他住越州啊，就是现在的浙江啊，那个会稽，是那个地方。这是第一段，深藏九尺十寸，双手过膝，头四十尺，声韵如钟。这是讲他这个神像啊，就是个帝王之像。这个神有多长多高啊？九尺十寸，九尺十寸呢，不是现在的尺寸。唐尺，唐朝的尺子比现在的尺子短的。你们到那个历史博物院呢，可以看一套一套尺。唐朝的尺子短呢，这个九尺十寸也比我们现在的人要高。双手过膝，这个两只手啊垂下来过这个膝盖杆，双手过膝。这个牙齿，这个口里边牙齿是这个样子。声韵呢，像个大钟呀，很洪亮，还很沉重。目光夜发，夜晚上他要一睁眼就看见他放光。走来，那不逊，白天你看他的眼睛，眼睛珠不会转动。这就是个定力之下，天上的众生啊，天上的人呢、啊，眼睛都不转动。这个施主也是眼睛都不动，这都是形容他的定力。那么说的太玄太妙了，这一个人呢、啊，眼睛都不动，不是装着坐着。可是另外反过来一形容，你知道，要是这一个人眼睛一直在那盯动盯动啊，这个人清楚的厉害，做什么事都做不成功，他没有一点定力都没有。你就知道这个眼睛不不熏不动是表示定力。日积万言，七行俱下，他每天既能以记，能以背诵这一万个字，看书看的才别快，一眼睛能看七行字，所以这一本书他几眼都把它看完了。这是第二一段，神像眼睛乃至眼力都超人。 省于苍玄宗啊，开元26年，牡丹之臣呢，光明满室，动车离友啊。他母亲生他的时候啊，满屋子都是光明，这个光明还动车到邻居家里，邻居还看见了光明。这是第三段，每同喜聚杀见他，这个小孩子大家玩耍的时候啊，带着个泥沙要去做这个宝塔去了，那就生来就有沙子了。10年，这个10年可能还是我生在那一年的前面看了忘记啊，你们自己是哪个怪皇帝的10年啊？哦，是不是不是10年啊？这是第十段，这是第十段，这个图书里给我写的嘛，这个小字都写成大字给我弄错。年9岁那一年，离本州宝林市啊，齐真禅斋，就是禅师，以这个禅斋出家的为师，水要一周，水要就是这个年岁过了一年。接通山上9岁的一个同志小孩子出家到到寺院里，叫他看藏经，他一年呢在藏经都看完，看完了不是还通达，怎么看那么快呢？他目下起航日积万言，那个快子就是第5段是成大字，其他天宝7年，这个天宝看是唱什么中啊，我那个自然名那了。11岁，奉恩师经斋读，这是第6段。这一段这个史事要知道，前边是9岁出家，是他师父助他出家，这个时候并没有给他剃度。那个时候啊，可真麻烦了，剃度必须得试经，考试一部佛经，你通了这部经啊，皇帝许可才许你剃头出家的。那时候出家很不容易，这个时候跟前问跟后问这么通，前面是9岁出家，怎么后来又11岁才蒙恩斋度？那时候出家了就是个没有剃头的小沙行僧沙弥，这个时候我们才奉准指令就出家了。这个制度一代一代传下来，传到什么时候？传到这个前清啊，雍正皇帝才把这个考试制度才给取消了。这什么人都可以出家，什么人都可以斋度。那么这是在好的一方面说呢，这个出家都能满眼没有麻烦了。那么在坏的一方面说呢，这个龙蛇混杂，什么人呢都可以来出家。这个要知道，这个考试的制度啊很好。唐朝考试什么经，这个地方没有说。到后来我记得的考试一部金刚经，你总在懂一部金刚经，通一部金刚经嘛，才许你出家的。那么这个时候的出家人呢，就是他最少对佛教的道理他能懂一部金刚经。这个社会上人他看见你哪里不尊重的。到现在什么人都可以出家，出家什么护理也不懂。 除了夹了副交的思维，怎么用饭吃？用饭吃啊，比难投篮，用饭吃吗？还是做什么事？什么事都这么要做？这个副交在烂里面最先。就是我记得的就是秦朝雍正皇帝办个考试制度副交，就是唐朝了还有这个考试制度，11岁嘛才考试是押第六段。太傅偏宜啊，使命立官，太是钢材，不是船上皮上，偏宜就是袈裟，不偏宜。俺11岁的傻妹啊，他没有受举子典，还是穿的满皮的满衣。这个天衣不制作天香衣，就是出家的徒弟衣服就是了。可是他的这个思想啊，命是命和命和与衣冠。乃将薄惹你。